本栏目由三十六氪独家出品。
本文来自新客度五一假期，游人如织。据交通部门初步统计显示，五月一日至五日，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约13.6亿人次。人头攒动的背后是旅游市场从复苏走向繁荣的迹象。在这当中，出入境旅游与跨省旅游虽然依旧是热度不减的玩法，但也有不少人将步调放缓，把自己扔进了更纯粹的山川湖海里。在户外运动关注度日益攀升的当下，轻徒步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更是成倍攀升。快速上手的户外技巧、相同兴趣的圈子社交以及门槛较低的活动体验，使得轻徒步这种便捷出游方式得以走俏。找到方法治愈内耗的脆皮年轻人也将小众旅游平台捧出了圈，轻徒步生意的流量更加触手可得。年轻人迷上徒步，从社交开始。每个周六的来临是沈家旭近期最期待的事，五天工作日给身上积累的一身班味全靠着这一天冲洗干净。从城市里的洞穴探险到近郊的轻徒步，都调动起了沈家旭对户外的兴趣。相比于重装徒步需要背负帐篷、睡袋、炉具等工具的长距离长时间户外运动，轻徒步是一种更精简更随性的不设限运动。一开始沈家旭是在朋友的强烈邀约下不情愿地报了名，因为在此之前他毫无户外经验，也不是个运动健身爱好者，但在初尝试之后便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轻户外的运动强度比我想象的小很多，更主要的是可以拓宽圈子，这种大家都会把手机放下几小时的场景太少了，所以更显得可贵。沈家旭聊到被轻徒步吸引的重要原因，他回想起第一次参加的项目是在重庆市区内参加城市慢行的活动，过程中会步行，也会乘坐轨道交通，从罗汉寺出发到新华日报社分社参观，再到天主教堂若瑟堂见证19世纪末的历史，到八幔子墓倾听八国故事，然后打卡通远门古城墙遗址、皇冠大扶梯，最后到瓷器口用逛吃逛吃结束行程。虽然沈家旭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但像这样花一天时间去重新细细了解这座熟悉的城市的机会并不多。碰巧的是，和他一起参与城市慢行的领队和团友都年纪相仿，大多数是爱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逼着自己出来走走，拓展一下交际圈。这次交流后，沈家旭和团里的几个人成了户外搭子，后来一起去过霍比特小环、天眼洞、七树堂和山林湖场，这些路线都是当天往返，适合户外新手，既可以建立兴趣，更可以快速解压。一天下来虽然体力消耗了不少，但整个人却像充满了电一样。与沈家旭不同，唐倩是个户外运动的老手，但近一年来由于工作的原因，他只能参加一些轻徒步运动，算是过把瘾，也算是玩点不一样的。唐倩表示，通过几次轻徒步运动，他收获了更大的成就感。以前我在队里总是需要其他大佬帮助和带领，但是现在在队里除了领队之外，我基本上可以帮助队员解决各种大小困难，这种感觉挺好的。唐倩对新客度表示，之后他会考虑报名兼职领队，给自己的经验找到用武之地。轻徒步的装备门槛更低，其实翻看小红书、微博、豆瓣等平台也能够看到，迷上户外运动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豆瓣上，爱旅行、旅游、驴友、骑行、穷游、周末爬山、一起去旅行等小组都有用户时常发布周末轻徒步的需求，分享私藏的小众景点。小红书上，轻徒步爱好者也会分享自己的详细经验，例如交通方式、周边餐饮以及不同目的地适配的穿搭等。在夕阳西飞锻炼身体的优点之余，年轻人迷上轻徒步的原因其实也与社交紧密相连，处处是商机。从年轻人的多元化旅游需求出发，在上班与上进之间，年轻人的选择是上山，而相较于传统的平台和渠道，年轻人也更倾向于寻找一些小众化的平台和目的地，因此也给越来越多小众平台提供了生存空间。据新客度观察，游侠客、32号、稻草人等平台在年轻群体当中的人气日渐提升。不过虽然瞄准的群体重合度较高，但平台的属性和玩法也存在着不同。具体来看，游侠客的自我定位是针对旅游者的社交网络加旅游电子商务平台，以旅游加交友的模式切入跟团游和自助游之间的空白市场。新客度在游侠客 APP 上看到，除了基本的周边游、国内游、出境游等玩法之外，游侠客还着重推荐其摄影跟团游、越野跟团游、瑜伽跟团游、露营跟团游等玩法。32号则更偏向于深挖景点的特色或出游主题，例如主题为大海之子的青岛威海六日亲子游，设计了 40% 亲子度假加 30% 海上运动加 20% 木海耕瑜加 10% 博物馆知识启蒙。又比如主题为追梦蓝眼泪的平潭四日游，以蓝眼泪的最佳观赏期和最佳位置为主打。另外在五一期间， 32号还推出了2-4天五一周边短途游，请三休九五一放开玩长线游和人少景美五一后错峰游，这对于打工人来说也算是被精准抓住了旅游需求。小众旅游平台将玩法细化。再说稻草人旅行，该平台目前有一个旅游实验室项目，限定年龄为16至28岁，宣传的卖点是这里没有卷位，全是同类，这里没有无聊，都是有料。稻草人旅游想通过对年龄层的划分聚焦一批气味相投的受众。经过这番对比，不难发现这类型小众平台都对年轻群体的需求有了更加深入的摸索。例如年轻人在旅途中更注重景点的可玩度、同行成员的契合度以及旅行社的专业水平等，因此每一项不同的需求就成为了这类小众平台从头部平台的未覆盖区掘金的关键之处。也正因为年轻人的多元化需求得到了关注，平台提供更丰富的情绪价值，因此从价格层面来说也叫头部平台和传统旅行社更高。这类平台对消费者需求的变化需要感知的更加敏锐，不过以年龄层和玩法来对消费者进行筛选的模式其实本来就会对年轻消费者产生吸引力，如果他们恰好处在这个年龄阶段，就很有可能会主动去尝试这种玩法。有超过5年户外徒步带队经验的程浩告诉新客度，从更长的周期来观察，小众旅游平台在年轻消费者之间的口碑发酵下有机会开拓出更大的生存空间，用口碑发酵的一门治愈生意。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大，年轻人越来越重视休闲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对年轻一代消费者来说，旅游并非奢侈品，因此单纯的自然风光或者是人文景观也需要一些其他因素的加持才能持续热门。腾讯营销洞察和同城研究院2023中国旅行消费趋势洞察白皮书调研显示，对比2019年，消费者对旅游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深入当地，还要体验更有当地特色的活动，内容更有文化底蕴，内容丰富，玩的东西广。牵瓜数据发布的2024大生活趋势洞察报告，小红书平台也显示，小众旅行地、治愈系风景等话题均有上亿浏览量。人们旅行偏好从自然景区退却到生活区兴起，小众目的地关注度逐渐攀升。无论是因为在徒步过程中可以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增进交流，拓展社交圈，还是因为与需要长期规划和大量投入的传统远足相比，轻徒步更加灵活，不需要特别长的时间或复杂的装备，适合忙碌的年轻人利用周末或短假进行。轻徒步作为一项低门槛、灵活便捷的户外活动，受欢迎程度都在日益提升。但对于平台自身而言，时刻把握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变化并非易事。今年38妇女节期间，游侠客组织的活动就曾遭到诟病。虽然平台方对参与活动的人数进行了控制，可由于活动地点当日游客太多，对流程中的细节产生了影响，给不少报名会员造成了不好的体验，于是出现了多篇踩雷帖。其他类似的小众旅游平台同样如此，从旅游路线的挖掘到领队的专业水平都曾遭到质疑，而这些方面恰恰是组成一次良好旅游体验的重点，也是针对年轻群体之间的口碑发酵营销的关键。当脆皮年轻人越来越多，走出户外，用脚步丈量山河的方式变成了治好精神内耗的良药，也给这门生意提供了更多可能性。